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2月2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就乌克兰危机，拜登原则上同意同普京举行峰会。美首相指，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果极为严重，将会采取最严厉制裁。华尔街日报预计美斯百货假日季业绩将夺冠。蓬佩奥3月2号访台，将拜会蔡英文。美国新冠病毒病例住院人数继续逐步下降。纽约地铁周末发生四宗持刀伤人案，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法国当局星期一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原则上同意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峰会。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原则上同意接受峰会，但是前提是俄罗斯没有入侵乌克兰境内。据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声明中说，正如拜登总统一再表明咁样，我哋致力于喺入侵开始之前进行外交。如果俄罗斯唔采取军事行动，布林肯国务卿同埋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定于呢一个星期较后时间喺欧洲会面。如果冇发生入侵，拜登总统亦都接受同普京总统嘅峰会。我哋时刻准备外交。如果俄罗斯转移选择战争，我们亦都准备好施加迅速而严重的后果。声明表示，目前俄罗斯似乎正在继续准备很快对乌克兰进行全面攻击。而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没有立即确认峰会的消息。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日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对俄罗斯采取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制裁目标不单只针对普京本人和他的同僚，还包括俄罗斯最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所有公司和组织。约翰逊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英国将会停止俄罗斯公司在英国市场上的融资，甚至和美国一起阻止俄罗斯以英镑和美元进行贸易交易。上星期二，英国议会通过决议，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英国将会扩大对俄罗斯企业和个人的制裁。同时，外相卓斯韦在《每日邮报》星期日的采访中也都提到，俄罗斯显然是即将要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阻止普京，因为他不会止于乌克兰。普京总统公开讲过，他希望创建一个大俄罗斯，并且希望回到俄罗斯以前控制扩大东欧地区的情况。据华尔街分析师预计，美斯百货这个星期二即将发表假日季业绩，可能会创下美国百货公司假日销售额的最大增长幅度，主要是得益于它的电子商务投资以及保持货架充足库存的能力。分析师表示，该公司能够在购物旺季保持供应稳定，因为它使用多个港口接收来自海外供应商提早交货的服装和饰物，咁令美斯百货同竞争对手 Nordstrom 嘅预期形成鲜明对比。因为占 Nordstrom 销售额三分之一嘅 Rack 折扣部门成绩唔好，令华尔街对该公司近期嘅前景持谨慎态度。据零售分析师哈利表示， Nordstrom 系最早进入电子商务嘅业界，但系美斯百货已经迎头赶上，而且做得更多更好。据了解，美斯百货采取了一种更加依靠数据带动、更有纪律的方法来管理业务。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 台湾将会诚挚欢迎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在三月访问台湾，预计蓬佩奥将会拜会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去年三月，川普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蓬佩奥卸任之后，曾经透露有访问台湾的意愿。而去年12月8日，台湾外长吴钊燮透露，对于蓬佩奥同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到台邀请持续进行，他说我们表示高度欢迎。今年一月亦都曾经传出蓬佩奥将会在三月访问台湾，但是当时消息未获得外交部证实。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星期一表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伉俪在3月2日至5日访问台湾，期间将会会见总统蔡英文，并且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款宴，拜会立法院长游锡堃、外交部长吴钊燮，同时亦都会接受外长吴钊燮的款宴。根据最新数据统计，美国新冠病毒疾病的每日平均病例和住院率正在持续下降，咁证明 Omicron 变异体的病发率正在在全国范围内减弱。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星期六报告的确诊病例总数勉强超过10万宗，比5个星期前1月16日的80万宗急剧下降。在纽约，确诊数量在过去2个星期下降了50%以上。水牛城大学雅各布医学院和生物医学科学学院教授罗素博士说，我认为影响下降的因素当然是会被 Omicron 感染的人可能已经就快没有。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数据显示， COVID-19 住院人数已经由1月20日的全国7日平均值146,000多人下降到2月13日结束的1个星期的80,000多人。公共卫生专家表示，他们感到很有希望，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下降，而且美国正在由大流行病转变为更具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本土病方向转变。纽约地铁上星期六再度传出4宗暴力犯罪案件，目前警方仍然追捕这4宗案件的疑犯。据纽约邮报和 ABC 电台第7台报道，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星期六下午2:50，布鲁克林的 Franklin Avenue 地铁站往北的月台，一名疑犯殴打一名20岁女子。警方表示，疑犯随后向女子腹部连刺3刀，导致女子重伤严重。受伤女子随即被送往当地医院救治，目前情况稳定。第二宗案件发生的时间同样是星期六下午，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的 L 线贝德福大道地铁站被刺伤腿部和手臂。第三宗发生在星期六晚8:30左右，位于华盛顿高地的 ACE 线第168街地铁。警方表示，当时两名男子持刀试图抢劫一名24岁男子，疑犯犯案之后逃走。纽约市长亚当斯上星期二已经公布一份禁止露宿者将地铁当成容身之所，以及如果有需要的话将会提供医疗住屋帮助给他们的地铁安全计划，和大都会运输署以及州政府机构合作，以应付目前纽约地铁面临的治安挑战。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俄罗斯新闻社报道，俄国在乌克兰东部暗座的叛军21号表示，两名平民在基辅政府军的炮击中丧命。俄罗斯新闻社引述自称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代表报道，炮击发生在20号晚上。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总统拜登20号罕见地召集国家安全会议开会，以讨论俄乌紧张情势。乌克兰紧张情势升温，西方国家代表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内齐聚慕尼克安全会议共商对策。普萨基说，拜登听取了慕尼克安全会议的简报，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资七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外交安全政策最高代表19号召开会议，共商乌克兰紧张局势。 并在会后发表声明，呼吁俄罗斯采取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局势，从乌克兰边境实质撤军。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20号以莫斯科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面临攻击威胁为由，敦促人在俄罗斯的美国公民做好撤离计划。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说，请检视你的个人安全计划，做好不依赖美国政府协助的撤离准备。西方国家数周以来不断警告俄罗斯可能计划攻击乌克兰，并指控俄国正在两个边境集结成千上万部队。在同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地区，地方当局近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亦有好多人从乌东地区撤离到俄国。俄罗斯紧急事务当局20号表示，两个亲俄地区的分离主义领袖18号称局势紧张，要求妇女、儿童前往俄国。自此之后，已有超过5万人入境俄罗斯。乌克兰情势紧张，引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疑虑。天然气主要供应国20号在卡塔尔年度峰会展开议程，讨论怎样因应全世界对天然气需求的大幅飙升。有11个会员国的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20号展开年度大会，21号举行部长级会议，22号召开国家领导人峰会。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会员国包括俄罗斯、卡塔尔、伊朗、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及内及利亚等，占全球已知天然气储量超过 70%。 这一场会议展开的背景是乌克兰控诉亲俄叛军在前线和政府军发生新的炮击挑衅事情。由于欧洲对俄国将入侵乌克兰的疑虑升高，天然气价格已飙涨至2020年中交易价的近两倍水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在欧洲市场占 40%，令到欧洲国家积极找寻其他替代供应源，大部分都睇中澳洲、美国和卡塔尔，但多数生产国表示他们几乎没有多余产能可弥补这一个落差。美澳两国并不是天然气输出国家论坛成员，论坛会员国将聚焦讨论怎样在中期增加生产。液化天然气主要生产国卡塔尔目前已着手一大计划，希望在2027年之前增加 50%。 澳洲国防部19号证实，一架澳洲 P8A 海神式巡逻机17号飞临北部机场的进场跑道上空时，遭到一艘中共海军舰艇以雷射光束照射，机身被照亮，人命安全亦遭危及。澳洲总理莫里森今日21号告诉当地电台，澳洲已经通过外交和国防管道要求中国彻底调查这一宗事件。莫里森表示，澳洲政府认为这一个是危险且鲁莽的举动，而且至今没有收到中共当局的解释。两年前，美国就谴责过中共海军在太平洋用激光照射美国反潜侦察机的行为。2019年，澳大利亚海军直升机飞行员报告，他们在南中国海进行军演时受到激光照射，为了安全起见被迫着陆。2018年，美国军机在吉布提受到中共高能军用激光照射事件后，向中共政府发出正式抗议。美国国防部指出，激光来自多拉内的中共军事基地，有两名美国飞行员受伤。美国和泰国军队计划举行年度金色眼镜蛇联合军事演习。路透社说，今年的金色眼镜蛇军事演习计划20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演习规模将比疫情前有所降低，缺乏传统的沙盘推演，以人道救援演练为主。金色眼镜蛇开始于1982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多国军演，亦是美国在和中国提高竞争时支撑亚洲盟友的一个重要平台。中国亦都将同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美国盟友韩国同澳大利亚的军事人员一道参加演习。 大约1200名美国军人和2000名泰国军人将参加这一次演习，在3月5号前进行野外和人道救援演习。但今年的演习将不包括实弹演习、两栖登陆和撤离行动。泰国国防部发言人孔切普说，尽管演习规模有所降低，泰国依然认为今次演习是加强军事合作的一个关键机制。孔切普说，缅甸之前是金色眼镜蛇演习的观察员，将连续第二年不参加今次演习。每年爱情诈骗锁定的受害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家警觉心越来越高，网络论坛、纪录片都有助大家提高意识，好多人仍难逃精心策划的爱情诈骗。联邦贸易委员会追踪通报消费者前哨网络的数字后表示，2021年网络爱情诈骗诈取金额来到空前的 5.47 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近80%，数字凸显疫情第一年以来的上升趋势。过去五年间，遭到爱情诈骗者通报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受骗金额高达13亿美元，是所有诈骗类型之最。但联邦贸易委员会说，这个只是冰山一角，因为绝大多数案例都没有通报。非盈利机构反感情诈骗公民协会创办人麦金尼表示，疫情期间因为封城、因为寂寞、因为网络是唯一沟通工具，这一类案件层出不穷。联邦贸易委员会警告，因为掩疫、因为封城没办法成行，这种种取消约会的理由都可能是网络爱情骗子惯用的话术。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铁链女事件继续发酵，境外势力发力，金融圈抵制。奥运结束，德国媒体给予负评，德国选手称再不去中国。俄罗斯称西方频繁预测会产生不利后果。以色列将向未接种外国游客开放入境。英女王感染之后，慰问信息纷至沓来。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徐州封院铁链女子的现状吉痛了中国民众的良心。铁链女被当局消失，引发全民呐喊告急。在民众的严密关注之下，是当局最难受的事情。他们开始使用惯用手段。一直追踪这件事的骄傲女孩团队被诋毁成境外势力、幕后黑手、臭名昭著。但是境外势力真是开始发力了。法广20号报道，由美国华人基督徒发起声援中国徐州八孩铁链母亲的呼吁书，目前正通过网络征集全球基督徒的联署。呼吁书说，铁链女事件是中国大事、世界大事、人权大事，更是人性大事，不能听之任之。真相必须大白于天下，公义必须得到伸张。呼吁书要求中共当局履行宪法和相应国际法，解救好似铁链女咁样被绑架、拐卖同非法禁锢嘅人，严惩参与绑架、拐卖嘅人，而且不得打压人民嘅声音。对于知法犯法、草菅人命、贪赃枉法，甚至对公民刑讯逼供嘅贪官酷吏，应当根据相关嘅国际法律予以观察、记录同追讨，最终令公义得到伸张。目前联署签名正在进行中。另有消息话，但凡是个人都看不下去了。现在金融界亦有行动，网友海滨正经术发推话，封院财政被金融圈人士入去揭开底牌。据公开信息查询，封院在2021年财政收入是33亿，但地方债高达123亿，本年度债务率是 373%。 还有在金融圈的网友透露，他们的同行正在转发封院有哪些城投债，文章没有文字，只配了几张封院城投债的图片，文章最后附上了一张被铁链锁住的里形。结果 那个债市公众号平时只有2000左右的阅读量，一下子上到100,000以上，再看量就有近4000。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金融公众号都含沙射影地写了铁链女，很多人已经抵制某州的股票了，说是为了良知，亦是规避风险。好几家代销方已经从产品柜台下架了，连江苏新怡的产品都受了影响。他们说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投资某院显然违背投资理念。有人感叹话，咁系第一次睇到金融机构集体自发抵制某个区域，金融业被称为吸血行业，但呢次睇到咗良心。喺朋友圈睇到嘅嗰啲转发者，有金融民工，亦有部门老总，有普通人，甚至亦有官二代、富二代。文章《风院有那些城投债》嘅留言里面，仲多次出现呢个字眼“拐院”。北京冬奥20号闭幕，德国媒体纷纷给予负评，话终于结束了。德国电视一台体育节目主持人 Marcus Othmer 在领英网上写到，中国是一场政治噩梦。德国焦点周刊认为，中国用巨大的幻想蒙蔽了我们。令人高兴的是，冬奥终于结束了，这是几乎一致的结束语。在冬奥获得一面个人、一面团体接力金牌的德国女选手盖森贝格 Natalie Geisenberger 回国之后吐真言，揭露在北京经历的不愉快，表示再也不会去中国。她在德国电视二台 ZDF 政论节目中批评，中共将冬奥会变得与世隔绝，一到北京机场就是巨大的隔离板，所有运动员都被纳入防疫泡泡中，被限制和普通中国人接触，除了赛场上的人，他无法见到其他的中国人。盖森贝格说，他每日的生活就是乘坐巴士往返奥运村和比赛场地之间，两点一线，其他什么都没有。去年11月，他曾经公开表示，一度考虑过不参加北京冬奥，最后想到家人为自己的梦想的巨大付出，因此他将两周的参赛当作是一项任务，一结束他就立即返回德国。在中国比赛期间，盖森贝格没有发表任何抨击中共的言论，他还曾经说，在疫情条件下仍然能够到中国来比赛，他对此感激。但他解释说，你必须对在何时何地讲什么的说话十分谨慎，在回到德国之后才有更多的可以讲。前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的陈海业表示，外国运动员在中国受到监控，代表团亦会告知他们不要发表政治上的看法，以免得罪中共，但是他们回到自由社会之后会自由发声。另一方面，被中共安排在冬奥担任火炬手的年轻维族女选手，被认为中共试图以此掩盖人权罪恶，外界纷纷呼吁追踪他参赛后的去向。但外媒披露，在2008年北京夏奥会，曾经有两名维族火炬手，一人被判重刑，另一人则因父亲被捕而在海外流亡，从事维权活动，呼吁民众抵制北京冬奥。德国媒体报道说，就是否参与在专制政权下的体育比赛的问题，民众没有普遍具有约束力的答案，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做出抉择。北京冬奥会提供了美好世界的幻觉，但人权状况并没有好转。德国明镜周刊的评价是，国际奥委会迫切需要投资它的公信力，因为奥运理念将无法长期应对北京这样的谎言。目前乌俄局势仍处于拉锯状态，由于美国方面不断发出俄罗斯将发动侵略的警告，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 2月20号表示，西方频繁预测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这种做法具有挑衅性，可能产生不利后果。路透社报道，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不理会西方的这种讲法，事实是咁直接导致紧张局势的加剧。当紧张局势升级到最大程度时，比如好像现在这样，在乌克兰东部的接触线上， 任何火花、任何意外事件或任何有计划的小挑衅都可能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他说，每日宣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日期，那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而华盛顿邮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等媒体近日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上个礼拜接获情报，指俄罗斯军方以奉命继续推动向乌克兰进攻，但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未证实。中央社引述报道称，相关情报给了美国总统拜登信心，在18号表示他深信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决定入侵乌克兰。不过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都未向法新社记者证实美方是否接获俄军奉命继续进攻乌克兰的情报。 CNN 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目前尚未观察到可能指向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其他迹象。这名消息人士亦警告，俄方这项攻击命令仍然有可能撤回，或者这些情报亦可能是用来误导西方。以色列政府2月20号宣布，随着新一波 COVID-19 的消退，从下个月开始允许未接种疫苗的外国游客进入该国。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星期日表示，看到发病率数据持续下降，是时候逐步开放我们在世界上第一个关闭的地方了。与此同时，以色列会关注最新进展，如果出现新的变种，将再次迅速做出反应。以色列时报 The Times of Israel 报道，根据将于3月1号生效的新规，所有年龄段的外国游客，包括接种了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游客，只要在登机前提交一份最合酶连锁反应 PCR 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并在着陆后再做一次 PCR 检测，就可以进入以色列。回国的以色列人将不必在登机前进行检测，只需要在落地后进行一次 PCR 测试。即使是未接种的以色列人，在返回以色列时亦不必进行隔离，只要他们在着陆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以色列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游客入境，尤其是去年年底，随着高传染性的 Omicron 传播，以色列几乎对外国游客关闭了国境。在20号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确诊的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民众对她的健康的担忧。英国政界人士和公众都希望这位95岁的老人尽快康复。女王目前在温莎堡接受轻微症状的治疗。不少人在风雨交加中聚集在城堡大门前表达支持，在网上甚至在伦敦地铁的留言板上都有民众表达对女王的关心。当日很多英国高层政界人士向女王发送康复祝愿，首相约翰逊在推特上写道，我代表所有人祝愿女王陛下迅速从新冠病毒中康复，并迅速恢复生机勃勃的健康。卫生部长贾伟德 Sajid Javid、 反对党工党领袖斯塔默 Keir Starmer 等都祝愿女王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快点好翻。据报道，伊丽莎白女王一直身体都好好，2020年甚至被拍到还在骑马。在本月较早时候，女王登基70周年纪念日之后，民众表达了对女王的广泛支持。女王是第一位登基70周年的英国君主。尽管女王的第二个仔安德鲁王子的丑闻受到大众的抨击，但英国各界和民间对女王本人仍抱着尊敬的态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有一女子当街抱住消防员大喊，终于逃出来了。金融圈集体抵制，是个人看不下去。一名女子当街抱住消防员大喊， 终于逃出来了。在铁链女事件引起舆论海啸之际，日前徐州消防官微公布一段视频，一名女子突然跑向正在度进行消防演练的消防员，抱住一个消防员大喊：我好惊，终于逃出来了。但视频发出冇几耐被删除，引起外界的质疑和担心。2月17号，作家西元秋在微博转发江苏消防官微发布的一段视频，并表示江苏消防刚刚删除该视频，原因不明。画面显示2月15号，徐州市一班消防员正在街上进行消防演练。一名身穿蓝色棉衣的长发少女突然跑向一名消防员，紧紧捉住消防员件衫，大喊话：我好惊。呢名消防员就安抚少女话：我哋喺呢度，唔使惊。并对同事讲：打110。该消防员随即拨打报警电话，讲述事件经过。期间呢名少女一直抱住该消防员，双手紧紧捉住消防员件衫，一副惊魂未定的样。随后消防员将少女带到消防车，让她稳定情绪，询问情况。这名少女声泪俱下地讲出缘由：她被一个男子威胁，她打我，她一直打我，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她想和我谈对象，我不愿意，我好惊啊，终于逃出来了。少女边喊边话，之后几名警察将呢名少女带走。微博网民证实，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徐州铜山万达广场附近。但奇怪的是，呢段原本作为宣传典型的视频，在徐州消防官微发出冇几耐就突然消失，引起网民的质疑：点解要删除呢条助人为乐的微博？提升人气的视频都被中共删除，实在是诡异。还有不少网民担忧少女是否已经安全，但愿姑娘没有再落入拆手。通过妇女拐卖这件事，一讲徐州就觉得警察是最大的犯罪组织，这个地方穷山恶水，不适宜女性居住。还有人说心痛小姑娘，以为捉住救命稻草，冇谂到可能系翻地狱嘅快速列车。金融圈集体抵制，系个人都睇唔落去啦。徐州封院铁链女嘅现状刺痛咗中国民众嘅良心。喺铺天盖地嘅舆论浪潮中，有良心正义感嘅人就会面临危险嘅中国大陆。继近百名中华巾帼亲自组团探望铁链女，其中两人被当局刑拘之后，作家明星亦开始发声。而家金融界亦越来越多人发出呐喊，网民话系个人都睇唔落去啦。有喺金融圈嘅网民透露，有同行喺度转发封院有哪些城投债，文章冇文字，只系配咗几张封院城投债嘅图片。文末有一张被铁链锁住的该名女子李莹，结果那个债市公众号平时只有2000左右的阅读量，一下子上到10万以上，再看量就有近4000。到了下午，越来越多金融公众号都含沙射影地写了铁链女，很多人已经抵制某州的股票了，话是为良知亦是规避风险。某州外界相信就是指徐州，好几间代销方已经从产品柜下架了，连江苏的产品都受影响。某州的所有金融产品一律不买，投资某院显然违背投资理念。有网民说，这个是我第一次看到金融机构集体自发抵制某区域。金融业被称为吸血行业，但是这次看到良心。我在朋友圈看到那些转发者，有金融吊丝，亦有部门老总，有普通人，亦有官二代、富二代。文章《封院有哪些城投债》的留言里面还有多次出现这个字眼“鬼院”。被卖到柬埔寨事件，求职网站受关注。 在徐州铁链女引起严重关注之际，另有一件事件亦令外界无法忽视，就是一名江苏男子被贩卖到柬埔寨充当血奴。而外界关注到这名男子是在中国知名信息网站五八同城求职的。据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发言人2月16号声称，这名男子的化名是李亚明，是被犯罪团伙胁迫偷渡到柬埔寨，后来遭到柬西哈努克港中国城内网岛电诈团伙非法拘禁，并多次大剂量抽血，生命垂危。在2022年随即，他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脱并就医，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惨不忍睹，令救治的医生都不忍心看。而造成他厄运的始作俑者网站五八同城已经受到外界警惕。2月18号，五八同城对媒体说，五八同城对于受害者的遭遇深表同情，亦沟通相关部门了解案件调查，又说未确定受害者是在五八同城查看到招聘信息，而五八同城亦未查到对应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上海一名法律界人士就说，五八同城的回应明显是避重就轻，试图卸薄，因为李亚明目前已经头脑清醒，不可能记错自己求职的平台。他自述是在五八同城上看到广西高薪招聘保安的招聘信息后去了广西，随后被威逼出境转卖到柬埔寨成为血奴。据了解，这个网站五八同城的广告词自称是一个神奇的网站。事件曝光后，很多网民跟着曝光了大量五八同城的欺诈和骗局。不少人质疑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这样的骗子集散地。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美国和俄罗斯谈判，中共得利，欧盟说将中共一起制裁。中共利用机器人假账号和网红为北京冬季奥运辩白， Airbnb 在新疆和西藏获得利益，遭到人权团体批评。继绑架血奴案之后，又爆出大陆美女离奇失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西方各个领袖纷纷聚焦不断升温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19号欧盟执行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出警告，说中共当局和俄罗斯都想改写现有的国际秩序，相信权威主义，漠视法治，并且提出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亦要将中共一起捉起来鞭打。专家分析说，国际社会好有可能直接对俄罗斯连同中共政府一起制出制裁惩罚。综合海外媒体报道，2022年慕尼克安全会议18号至20号举行，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上说，这次俄罗斯政府启动了自冷战时期以来最大规模的军队召集，其政策是灌输恐惧，完全否定乌克兰独立自决的权利。值得关注的是，冯德莱恩指出，中共政府日渐膨胀的野心和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极为类似。他表示，中共当局和俄罗斯领导者已经明显展现出想取代现有的国际规则，相信权威主义，漠视法治。冯德莱恩警告说，俄罗斯一旦出兵，各国将会制出严厉的制裁，俄罗斯的野心将可能导致自身的衰亡，而中共当局亦要被捉出来一起鞭打。另外，路透社引述多名学者专家的分析指出，一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中国将对俄罗斯提供外交和经济上的援助，虽然不会提供军事上的协助，但是亦将令北京当局已经和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然而一旦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北京将会透过不加入国际谴责的行列，以及在联合国投票权来展现其对俄罗斯的忠诚。另外，专家亦都预估中共和俄罗斯将会扩大经济上的合作，以此来纾解国际对俄罗斯制裁所造成的压力。不过国际社会有可能直接对俄罗斯连同中共当局一起制出制裁惩罚。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日前亦都警告说，任何中国公司想要绕过制裁，持续和俄罗斯进行交易，都必须自负恶果。除此之外，日经亚洲评论19号分析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不单止影响欧洲，亦将牵动亚洲安全态势，尤其是拜登向普京提出的谈判条件，可能反而令到中共政府从中得利，进而令到日本、台湾等亚洲国家暴露在危险当中，美国必须谨慎了解所有的连带风险。北京冬季奥运会将于20号落幕，美国媒体和研究机构近日披露，中共利用机器人账号、假账号和网红，选择性地编辑赛事视频、画面等手段，对外传播中国版本的奥运圆满成功的假象，掩盖不利于北京当局的声音。外界批评说，中共此举似乎是为其侵犯人权的罪行辩白。据《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和 ProPublica 的调查发现，中共正在利用由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协作网络来影响公众对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看法。调查显示，中共部署了超过3000个虚假的 Twitter 账户，传播对冬季奥运会有积极影响的信息，包括分享中共党媒描绘冬季奥运会田园风光的网帖。这些账户都是最近创建的，通常没什么追随者。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个名叫做麻辣熊猫 Spicy Panda 的 Twitter 账户经常发布反对美国的信息以及漫画和视频，而且该账户的800多名追随者经常和他互动，协调调动有关香港议会选举的亲北京信息。北京冬季奥运期间，该舆论团伙还通过大量推送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的图片，试图令到它流行，从而提升这个吉祥物的形象。另外，研究机构公开秘密 Open Secrets 还披露，美国媒体公司 Whippet Media 和住在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签署了$300,000的合约，招募网红在社群媒体平台上面发文宣传北京冬季奥运。对此， ProPublica 调查记者杰夫高表示，这个是非常多样化多层次的持续行动，试图影响关于北京主办冬季奥运和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舆论导向。香港研究组织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的成员班志远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讲，冬季奥运会和树立国际形象这一更广泛的政治目标是不可以分割的，这个就是中共当局所声称的讲好中国的故事。近日，知名的旅游住宿出租平台 Airbnb 被爆出不顾人权组织劝阻，持续在西藏和新疆运营事业并且获得利益。人权团体批评说，中共在当地正进行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之音报道说，这个月18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研讨会，美国联邦众议员罗杰斯在会上说，他与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同事已经写信给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合作企业，呼吁他们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发声，但是结果让人失望，没有奥运赞助商愿意公开反对中共暴行。此外，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亦都表示说，作为奥运会赞助商的 Airbnb 在西藏和新疆经营住数以百计的住宿点，但是中共在当地正进行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过 Airbnb 对此只是表示说，中国是该公司业务的重要部分。 柬埔寨近日频传恐怖的人身安全消息，除了先前传出有男子沦为血奴，现在又传出有大陆女性和朋友抵达柬埔寨之后离奇失踪。据中国网易、马来西亚中国报和泰国媒体报道，中国浙江一名23岁的女子张欣，家人说她和两个朋友去到柬埔寨，说要创立公司。张欣在去年过年的时候来到柬埔寨之后就没有回到家。今年年节之前，张欣的家人发现张欣没有打算回家，但是1月13号突然联系家，说急需要向家借20万人民币。不过最后却是有一名陌生人突然对张家人声称说张欣在他手上，将钱准备好。张家人这个时候才发现出了大事，于是报警处理，而张欣至到现在仍然下落未明，离奇失踪。据悉，有关报道说中国的诈骗公司可能就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多年前开始设点柬埔寨，以投资商、开发商等名义进入柬埔寨开设公司，但实际上是进行诈骗或者是赌博等活动。而这些所谓的中国老板会大打高薪招聘的广告，将人押到去柬埔寨之后开始逼他们进行非法活动，并且将人加以拘禁，甚至是虐待胁迫。除了中国人被押之外，近日还有泰国人发文求救，说他和哥哥等30名泰国人被押到去柬埔寨打工，更加是被所谓的中国老板绑架勒索，更加是逼他们如果交不出赎金就会被卖到其他地方做奴役。这名泰国男子还说，虽然有柬埔寨的警方来稽查，但是所谓的中国老板每次贿赂3-5万美元之后，柬埔寨警方就会不了了之，令到受害人求助无门。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
江苏调查组起作用，押金最高级别官员发话，俄乌危机再有新进展，专家分析三大可能。王毅在慕尼克批评欧洲事务被批评失言，自由越来越少，香港城大学生遭国安处调查，角逐 CPTPP， 台湾入会有曙光，中共将有何动作，乌克兰总统耳机故障，幽默调侃俄罗斯。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徐州事件堪称汹涌民意催生的中国网络奇迹，但随着江苏省调查小组的介入，铁链女消失了，官方亦都开始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控，着手为事件降温。2月21号上午，在微博热搜榜上已经看不到任何与徐州风云有关的话题，还不断传出相关贴文、热搜词条被封杀的消息。网民心领神会，留言说调查组的作用显现了，还是这个套路。微博用户我能抱起120斤透露，曾经因为探望铁链女被拘留的女孩权妹被禁言，抖音和豆瓣账号亦都封杀，这个是打算完全不给她说话了。亦都有一些体制内的网友发来工作单位打招呼人工降温的微信截图。根据 Twitter 上的转发影片，这两日湖南的记者想进入事发地丰县董集村，但村的所有入口都有人把守，如果要入村一定要有村民来接。曾经持续曝光事件黑幕的前调查记者邓飞，网民骄傲女孩，开始受到网络水军的攻击，甚至被冠以和外国势力勾结的帽子。官方管制并没有彻底压制住民意，和中共为政权稳定不惜一切形成对照的是民间为救救他们不断发出急切的声音。有人留言说，如果还有更多锁链女，这样现在应该是他们距离被救最近的一次，如果失去今次机会，他们的处境可能更加艰难和危险。亦都有网友表示，徐州事件打破岁月静好的梦幻，其实闷棍迟早落下，14亿人都是铁链女。李庄律师21号发微博，列出一组令人恐惧的数字。1986至1983年，徐州六县拐卖48100人，日均43.9人，某县三分之二的媳妇是买来的， 上至硕士博士，下至13岁少女，铁链女用26年自己苦难开始拯救其他48099名姊妹，但凡是人都不能够袖手旁观。骄傲女孩不顾网络水军，在20号晚间转发自己三日前的一组爆料，其中披露从有理型体液的衣服上提取出一种非常恐怖的药物成分。据推测，李莹被长期灌食这种药物。一段据讲出自中国政法大学洪达博士的建议被截图而且流传，建议包括五个要点：立即公布杨某侠的现状，确保其生命安全，公布调查小组全体成员的姓名、职务和联系方式，公布调查小组的工作计划和行程安排，公布调查小组接收举报的方式，确保调查小组发布的报告都有每一个成员签字，并声明对报告内容终生负责。建议最后说，希望领导小组不要成为掩盖真相小组。一首句讲出自前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诗，亦都通过微信圈流传开来，这样被认为是压今最高级别官员的态度。这首诗前面叙古，后半部分直击现实，全诗是网民战徐州，徐州已蒙羞，天道不可灭，民心不可丢，史实幽遮掩，恶行必追究，全民战徐州，曙光在前头。有微博用户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声，即使我们关上手机，退掉微博，听日回归正常生活，要做平淡的工作，要为生计发愁，但是今日我们亦都要努力发声，不为他人，亦都为自己。黑暗不打破，永远是黑暗，永远没有光明。俄罗斯和西方各国正围绕俄国究竟是否要入侵乌克兰而争论不休。2月20号，美国白宫确认拜登和普京原则上同意举行峰会，但美方强调只有在俄罗斯不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之下才会愿意举行峰会。在俄罗斯、美国和北约共同作用之下，乌克兰危机牵动了全球的政治局势。英国首相约翰逊20号在德国慕尼克接受 BBC 访问时语出惊人地表示，俄国已经准备好要发动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战争。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亦都说，种种迹象都显示俄罗斯计划全面攻击乌克兰，不过因为乌俄问题对全球而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西方各国仍然努力寻求外交途径解决。而对于乌克兰危机究竟会如何演变，美国 CNN 专访了专门研究冷战史和美俄关系的美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金麦兹，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三种状况加以分析。金麦兹说，我认为俄方在乌国的行动共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状况就是全面入侵，这样同俄方在乌克兰附近和白罗斯境内的增兵行动相符，可能是结合空中力量、地面部队和网络攻击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可以从北面、南面或者东面发动。俄罗斯亦都可能不会正面入侵乌国，而是采取撤乡抢战术，不断进行网络攻击，并将军队留在乌克兰边界附近，一方面对乌克兰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借机蚕食乌东领土。金麦兹说，这种做法可以让莫斯科在不受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政府和人民持续施加压力。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乌克兰接受俄方条件，并停止向西方倾斜。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之外，金麦兹认为俄罗斯亦都可能无限期重复采取过去两个月的行动，这样可以使美国和欧洲各国认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莫斯科亦都可以不断通过外交手段提出最后通牒和各种要求，促使对手让步。金麦兹警告说，这种做法长期持续的话，可以让西方国家感到疲惫、不耐烦，甚至引发北约或者欧盟的内部分裂。中共外长王毅2月19号晚以视像形式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上发言，他先指控北约持续向东扩张，不利于欧洲长治久安。跟着王毅又改口说，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都应当得到尊重和维护，乌克兰亦都不例外。 在当前紧张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共外长这一通试图左右逢源的发言，反而引发欧盟和北约的警惕和批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现在目睹北京加入莫斯科，呼吁北约停止纳入新的成员，这个是企图掌控自由国家的命运，要改写国际规范，强加实施他们那套专制治理模式。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针对俄乌危机对中共的影响警告西方国家说，如果乌克兰受到威胁，这样将会对台湾等地造成破坏性后果，这样显示西方各国开始警惕中共和俄罗斯联手作恶，对于受到北京民工武吓的台湾来讲是一个好消息。Twitter 上，王毅有关主权和独立的发言被广泛转发，很多人认为中共外长讲出各国主权都应该尊重相当讽刺，亦都有很多人针对王毅所讲乌克兰亦都不应该例外提出台湾亦都不应该例外，甚至贴出总统蔡英文的照片质问是否应该尊重台湾主权。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柯兹转推时说，台湾是国家。波兰华沙社科院学者史丹利说，希望你快点放弃中华台北这一样嘢。美国共和党团体林肯计划共同创办人盖伦指出，北京在度玩双面游戏，一面躲避普京风险，一面强调国家这一个不适用于例如台湾的词。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今个月14号在校内聚众并高呼口号，目前国安处已经接手调查。城大校方早前以学生会未能在限期内提交账目审计报告为由，决定收回学生会会址，于是学生会14号下午在迁出前举行告别礼，高峰期有过百人集结，之后学生沿途游行并高呼口号，在福利社前发言并写下思想自由、学术自主等标语。校方因为学生张贴了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样的便利贴而报警。城大学生会编辑委员会20号下午在社交网站表示，事件已经转交警察国安处调查，将会安排到校搜证当日是否有煽动性的行动及言论。香港政府2020年7月2号宣布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违反港区国安法，外界普遍认为港区国安法其实是中共改变香港的工具。台湾和北京都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肯定会支持台湾入会，而中共将会如何策动得到个别国家支持，又将会如何反对台湾入会，就是另一个观察重点。据美国之音2月20号报道，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说，按照 CPTPP 的规定，每一个新申请国都需要一个成员国作为主要保证人，目前为止唯一积极正面而且多次表达欢迎或者支持台湾的就是日本。按照 TPTPP 的入会规定，新申请国必须获得全体成员国一致支持，只要有任何一国提出异议，入会案就会被否决。李纯表示，中小型国家可能本身不想展示立场，他不需要支持台湾，只要他不反对就得。根据北京的盘算，墨西哥和新加坡可望成为中方的主要保证人。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就说，秘鲁已经加入一带一路，可能很容易受到中共影响。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调查员佐藤杏仁认为，中国目前几乎达不到 CPTPP 的高品质标准，因此北京可能试图通过盟友国改变标准并阻止台湾入会。佐藤杏仁对中共真正的入会动机质疑说，中国是真的希望加入 CPTPP 吗？定是在加盟国之间制造混乱及分裂就好，或者是想要向加盟国提醒一个中国原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月19号在全球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受访时，佩戴的同步翻译耳机突然故障，导致访问中断。喜剧演员出身的泽连斯基开玩笑的一句说话让在场记者忍俊不禁。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突然要求暂停， 跟住拿出戴喺耳朵嘅翻译设备脱口而出话：我觉得呢个系网络攻击。你睇，俄罗斯人唔喺呢一度，但佢哋其实一直都喺度，让台下嘅记者忍俊不禁。俄罗斯今年罕见咁冇派出任何一位官员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嘅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